时间过得很快，再过一天半年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有十几天的聚会就把一个人一生的方向完全转过来了。当我十七岁的那一年，我也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我那一次参加的人很少，只有127个人。在最后一天的时候足足了很大的工作，在127个人中间有20多个就奉献出团了，就那几天把我的生命改变过来，这样一奉献就走这条道路，走到今天我已经走了38年半。我已经传道传了这么久了，我没有一天的后悔，没有一天感到这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能投入，一个人能委身，只有一个很特别的很重要的基本的因素，就是认定价值。你绝对不能投入一个你看不到有任何价值的侍奉或者工作的上面。今天如果我们不热心，我们不爱主，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个价值在哪里。这个基督以他自己永恒所创造者的身份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用他自己的宝血成为我们的十字架，是因为他看见你的灵魂有价值在其中，所以用这么大的十字架来把他们挽回过来。如果是这样呢，我们愿意不愿意主一样的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那个基督为他们死的那个价值，那有价值的灵魂，我们与主同样的价值观，愿意与主一同做拯救别人把别人带回天父面前的工作。求主赐福我们。过去的3个晚上给你们用了很多的头脑，讲了很多很难的问题，谈了很多很深的东西，时代的记号等等。因为我们要知道回到外面这个侍奉从这个对主工作的这个境界的上面，我们再看昨天看过的，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如同被烧尽一样的。我们再看昨天看过的那首诗歌，我们把外面来唱第22首。我们先唱副歌一次，以后呢我们唱第2排的诗歌。唱到第2排的第2行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好好的预备心，唱到第3排的时候，那是最深最深的一个感情的触动。我漠视你眼泪伤痛怜悯，漠视你流血的心，那句话要用很富感情的这个心情来唱。我们再唱第2排。
Oh, I'm not afraid. 在今生巍巍处，要一生成就，从此是拜天天路。主啊，有我有我，一生一落根紧紧你，直到终老，你还是你。
再唱，姐妹们唱。
主啊，我愿为你受尽，受尽生命，要一生成就，从此是百千千福。
弟兄们唱。
我一切依我跟随你，直到我的爱是你心，
大家再唱副歌一次。
主啊，我愿为你受尽，受尽尘微微，也要一生成就，不曾空守是百千千路。尘灰只有为你，我不愿意让我的一生生锈浮浊，
通俗之派现身，说用我，用我这一生，令我更亲近你，直到我摸到你爱世人的心。主啊，我甘愿烧尽为我心。我们很小的时候，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更大。今天主为我们舍了这个，舍了他自己，因为你为主舍了什么？现在我们很亲近他，很亲密的，很小声的，以主把我们的心对他的爱讲出来。我们大家亲切对主说话，大家开始祷告。主啊，你的爱你带领我们经过这个。经过这么多恩赐，经过这么几天的教训，经过你自己证明给我们多次多番的感动，经过你的灵继续不断的提醒，经过你的光对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照亮，经过主你的道对我们的光照感动，主啊，你的爱何等广阔高深，你的恩何等奇妙莫测，你的恩你的手常常扶持。如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机会交给我们，愿主的恩待赐福，在这个机会中间居首位，主啊，这般完全，主啊，你设立保佑，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这么爱我，我们也对你说，主啊，我爱你，主啊，请你接受我们的爱，接受我们对你的祈祷，使我们在你面前的福音祈福，从我们内心深处真诚敬畏爱你的心发出，主啊，你接受，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与我们同在。把今天要领受的信息交给我们，让你赐福我们，感谢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为说要听的话语的祷告，就是真理的圣灵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些话，主是真理的圣灵为我们除去各样的拦阻，给我们领受圣爱的感化，圣道的道理，给我们领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对主的主啊，我在这里，我等候你，我等候你的话，你的话，你的命令这么大，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一个比你的话更大。愿你的话今天造就，在你自身的正道上，我顺服。我们大家为领受的真理恳切祷告，希望我们在你们的味道今天晚上做领受的道理祷告，就是你恩待赐福。主啊，在这个机会中间，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主啊，你光照我们，你把饥渴沐浴的心思给我们。主啊，你给你无用的仆人把你的真理传讲的清楚，你与他同在，你真理的圣灵高牧他，主啊，你充满他，你浇灌在他的身上，给他放胆向民族你真理中间的奥秘。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吩咐撒旦宁愿离开这个地方，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的饥渴沐浴的心，在你的面前用温柔的心领受和栽种的道，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顺服你，给我们走在你旨意中间，因为我们这一生已经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用宝血买赎回来，你不是用金银宝石，你乃是用那无价无耻神高远的宝血买赎回来。我们既不属于属自己，我们既然是属于你的，求你按照你的主权使用你所救赎的人。求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永远，我站在手心。
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我们翻开了一种念几节的话语。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九节，我们一直念，念到第十六节，我们念到第十七节，第九节到第十七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未曾听见他，怎能没有传道？怎能听见？若没有父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信心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是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在过去两年六个月的中间，我在自己的教会除了一年大概有十次离开教会到别的地方去领会，我自己传讲罗马书。在这两年六个月的中间，我们只有讲到这一段，就讲到罗马书第十章。那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我需要两三个钟头来解释，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点把它归纳与大家分享。当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说呢，如果一个人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的时候，那么呢这个人就必得救。当他提到这句话的时候，现在的基督徒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口称耶稣为主，你就必得救，这句话好像很容易明白。但是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下面的人，他们知道这是太苛刻的要求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口里称耶稣是主这个很苛刻的要求呢？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面对在一个很强权，把君尊当作就是全民主宰的这个宪法之下的人发出这些要求。换句话说，保罗对罗马人的说，你不能再称凯撒为主，你只能称耶稣基督为主。凯撒是谁？凯撒是统治整个罗马帝国最高的政治首领。凯撒是谁？凯撒是以专权统治百姓，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自由，没有一个人可以压制他一切的行动。凯撒是谁？凯撒是罗马帝国的君王，而且在罗马帝国里面，你不能称别人为主，你只能称凯撒为主。这个是 curious，这个字你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你在整个国中间只尊一个人为元首。但是就在这一个国度里面，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对罗马的人说，若有人口称耶稣为主，他就可以得救。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不是很简单的话语，这句话乃是要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背十字架跟随主。今天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是太容易的，我告诉你，就在那个很容易信主的社会中间，有许多的闲杂的人进到教会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容易使人信主的话，就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中间，我们不需要背十字架，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我们所建立的国子一定没有生根建造的可能。为这个缘故呢，保罗讲这句话，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你就可以得救。这句话就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是怎样称耶稣为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决定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要放下你心中所有的偶像。当你决定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他你承认他为主之后，他的主权要掌握，要支配，要管理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梯。当你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但享受他的救赎，你要更投入他的管制。因为一个国的存在是用主权 管制从顺服的百姓来做记号的。人们都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救兵的救，这句话不是对我们说，只要你口里称耶稣，也跟称他为主，你就可以得救了。因为圣经的总言则告诉我们，其他的经文不是这样肤浅的表达意思。其他的经文有关的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呢，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为这个缘故呢，称耶稣基督为主以及圣灵施行救恩感动一个人，直到这个人全心归向救主的这一个运动，这一个行为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心理的作用，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社会群众的这个作用，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喜爱的或者自己的选择去称耶稣基督为主。要上帝的灵来施行救赎的恩典，感动你，改变你，打动你背叛的理性，使你背道的理性归回神所启示的真理，打动你背叛的感情，使你抵挡神恨神的心变成爱神的道，打动你自己的意志，使你曾经背叛他违背他反抗他的自由回到他的旨意的下面。因此呢，将你的理性归向神的真理，把你的感情归向神的真爱，把你的意志归向神永恒救赎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不是你自己所能做的工作，这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当这三样东西结合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顺服上帝，在他的面前说你是我的主。这样啊，你口里称耶稣为主，不是口头上讲的一句话，不是你只要你在众人面前说耶稣是主你就能得救，因为这是要经历圣灵施行救赎的工作。这样圣灵就把圣父所预备的救恩，圣子所成全的救恩施行在那些神所预定顺服福音领受圣灵的身上，让你称耶稣基督为主。第二个有关于这一件事的话语是从耶稣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的，他说不知口里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所以这一句告诉我们，如果你所称的耶稣基督为主不管是口头语的话，不管是你自我跟人家口里这么念念有词的话，你不能明白这些圣经的意思。这里的意思乃是说，如果你称耶稣基督为主，你不是单单跟着别人，你不是单单口头这么说话，因为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一个人如果不遵行天父的旨意，虽然他口里称主啊主啊，他还是父所不认识的。当那一天你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讲预言吗？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未曾认识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基督的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你不能再上告了，你不能再翻身了，因为是最高权威的决定的一个宣布。为这个缘故呢，那些以为你会赶鬼，那些以为你有灵恩，那些以为你会说预言，就夸你自己比别人灵性更高的人，你要谨慎。因为耶稣特别说，你不要以为说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医病，我奉你的名行异能，耶稣基督说，你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当我还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念到那一段的圣经，我心里真的吓得不得了，我害怕得不得了。难道这些医病赶鬼奉主名行事的人是作恶的人吗？难道他做这些是作恶的事吗？不是的，因为他们在某些场合里面用了主的名，或者利用了主的名，好像工作很有果效，但是他们在背后的中间不但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他们的行为在神眼中是恶的，在世人眼中也是恶的。所以我要你们注意，当你们跟随主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在宗教气氛里面，在聚会的景象里面，在那大家在一起的热心的火热的气氛现象界里面达到了某些宗教的形式，但是如果你注意那些人在某些聚会里面特别火热，特别爱主，特别现象树林，他在私生活的中间没有遵循什么旨意，他们在生意场上比不信的人更不诚实，他们在工作的场地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尽责任羞辱主名的话，就是他们在聚会中间表现何等的火热。
急的不要相信他。今天撒旦正在搞乱教会，给你产生教会中间舒服的一个情形，而使你忘记了你睁眼回到社会中间，你怎样照着基督的命令、圣经的原则行事为人，荣耀主的名。有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教授，他对我说呢，在三藩市有很多很多的神学生，特别是从韩国来的。那我说呢，这些人祷告很热切，他们实在是好得不得了，他们很真诚的祷告。但那个教授后来对我讲一句话，这些人只会祷告，常常读书不及格，他们除了祷告以外不尽责任，他们没有好好去信。但你是学业非常好，他办事精明、诚实、忠心，使外邦人只能妒忌，不能找出他的瑕疵。你看见没有？所以他们外邦人就说，这个人有灵在他的身上，有智慧的灵在他的身上，有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应当表现的是什么？是不是在聚会中间的气氛？是不是聚会中间热忱的现象，或者那个自我享受的那个感受，就表示圣灵在他身上呢？不是，一个人有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办事精明，神社为人，向善而行，成为主的见证，在外邦中间为主发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在宗教界里面，甚至能医病、能赶鬼、说预言、奉主的名的人，这些人都进天国。耶稣基督说，不要以为那些称过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我告诉你，唯独那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像你把这些有关你称呼主啊主啊的圣经配合起来的时候，你找到一个总原则，那个总原则又不是单单在口上念念有词，主啊主啊一表示得救的一个条件。这些圣经不能随便解释，这些圣经你把整个总原则看清楚了，才知道保罗传的对象罗马帝国这个主是怎么用法的时候，你就知道做这个很苛刻的、很严谨的要求。罗马的人啊，你称耶稣为主吗？你的口真的见证在众人面前说耶稣是我的主吗？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你失去你的生命，可能你失去你的前途，可能你失去你的事业，可能你失去你的安全，可能你要进到监牢里面。因为除了称凯撒为主以外，你不能称别人为主。你看到了没有？咱们称呼主啊的人，他们都可以得救，口里称呼主啊的人，他们就可以得救。这句话的意义太深奥了，不是我们从字典里面都可以看到的。在这里第九节说，你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在我们看见的这口里的相信，再加上另外一个东西的印证，就是内心对历史的福音事迹的承受。 Historical fact of the gospel。 什么叫做福音的历史事迹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在时空里面产生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上的得胜是在时空里面成就，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祷和克西马尼园是在时空里面的代祷，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宝血舍弃生命是在时空里面真正发生过的，耶稣基督被埋葬在坟墓里面是在时空里面被埋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是在时空里面真正的复活。将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使得基督的复活升天，这些事迹是历史性的，是真正的历史中间发生的。将神永恒的旨意在历史中间真正实行出来，这两件事要配合。所以当你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不是单单念一个信心你就解决了事，我用诚心诚意从里面相信耶稣基督为主，是透过这些历史的福音事迹而成就上帝的救恩，才能成为你的救。你看见了没有呢？你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你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的复活，这个死里面的复活是历史事迹 The historical fact, The historical event, 这个真正在历史上发生的事迹与你的生命产生了一个永恒的关系。感谢上帝，在近代二十世纪的神学家里面， 有一些甚至提到你不一定要相信耶稣到底是不是从真理而生的，你不一定要相信在历史上是不是他真正的复活，只要你相信那真正的复活的意义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相信到历史上真正的发生过。这不是福音信仰的神学教育，这不是一个真正爱主尊敬敬畏顺服圣经的人所应当有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有几套的圣经，其中有一套已经翻译成中文，作者根本不信耶稣到底是谁。我现在不必点名，你们自己要好好去看试试。有一些的神学家大得不得了，他根本不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面出来。我们今天信，我们今天得救，为什么？你的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你就必得救。这是第九节的意义。我们接下去再看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很奇怪的，保罗在第九节的时候先讲到口的承认，然后接下去就提到心的相信，但是在第十节呢整个次序倒过来了，因为你的心里相信，那么接下去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为什么就在这两节圣经这个次序马上就倒过来了？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我深思，我要分析，我要了解里面隐藏的原则是什么。我告诉你，保罗先提到了这个重要的条件，把这个条件配合里面真正对你信仰的那一个里面心灵的实质。但是呢，第二次提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真正的相信内心的实质是比口里的承认更要从里面产生出来的，更需要的，更优先的。换一句话说，当你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以前，你心里先肯定你是这样信的；在你还没有这个承认他是主以前，你心里先有一个深深的实质，成为一个基础。今天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如果先受洗还没有相信，他的次序是错了。如果一个人接受信耶稣还没有相信，他的次序是错了。你要先从内心的深处有信仰的本质，有实实在在的明白，然后呢你才从你口里把你的信仰表白出来。所以这里的第十节的次序同第九节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乃是把这个实质从这个整个的步骤有次序的给我们举出来了。现在我们大家把这两节一同念一次，第九节第十节一同来念。你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你的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救恩临到的时候有一个不能改正的次序，就是先到犹太人，然后来临到希利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个次序没有颠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个次序没有颠倒，所以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下来，临到那些在那里祷告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人。然后呢到第八章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降在撒玛利亚，到第十章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降在哥尼流家里面领受主的信息的人。到第十九章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降下来降在亚波罗传过道以弗所那些听过亚波罗且受过他洗的人。那你在这里看见的这四次圣灵降临的记录，一共前后差不多28年的时间。在这28年的时间呢，我们看见这四个步骤有一点像，就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做见证的四个开始。第二章圣灵降在耶路撒冷，第八章 圣灵降在撒玛利亚，第十章圣灵降在哥尼流的家里面，第十九章圣灵降在以弗所。那么你看见了，以弗所是远方的，以弗所是小亚细亚很极端的地方，以弗所是外邦之地，但是耶路撒冷是我们主子民敬拜上帝的地方。在这个四个步骤中间，你看见了，好像有一个次序上的颠倒。为什么不是犹太先地，然后在撒玛利亚？为什么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来到哥尼流家里，然后才到以弗所呢？这一个第二种地上的对照，乃是为了这一个神所定的原则：先是犹太人，后是基利尼；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神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同样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人，都没有分别。这个次序是先给犹太人，然后到外邦人那里去。为这个缘故的第二章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圣灵降临在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那些人就是耶路撒冷逃走，在逼迫的中间，他们跑到撒玛利亚，在那里做见证以后，很多人归信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主的次序从来没有混乱过。犹太人先领受恩典，然后才到外面那里去。这样呢，我们看见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哥尼流家里的人是希利尼人，你看到了没有呢？第十章第一次上帝的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是第十章，而第二章第八章是降临在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然后才希利尼人才到外邦这个地区那里去。这个很清楚的次序是这样摆下来的。我们感谢上帝，主的引导很清楚。所以这里又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些人都一样的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也是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我们大家再看第十三节，大家看，一同开声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再肯定了。为什么求告主？因为他们领受主的真理，圣灵施行救恩，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第十四节接下去呢，保罗在这里就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出来了。保罗说：然而人如果没有信他，怎么能求告他呢？如果没有听见，怎么能这个信呢？如果没有传道呢，怎么能听见呢？如果没有奉差遣呢，怎么能够听到呢？这里到底有几个如果呢？有几个呢？大家算了，有几句话在这里，几个步骤，几个，四个，只有四个。你不要看我的脸红，我脸上没有字的，你看圣经。几个事情在这里，如果没有，人怎么能求告他呢？如果没有听，如果没有信不能求告他，如果没有听不能信，如果没有人传不能够听，如果没有人差遣不能够传。一共有几件事在这里呢？啊，四件，五件，几件？不要强调，再看几件。啊，有几件在这里？几件？啊，好，几位答对了，几件？五件。第一件是什么？求告他。第二件，信他。第三件呢？听见。第四呢？传。第五呢？奉差遣。好，请你注意，当保罗用这样的传道话的时候，他是应用了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就是用发问的刺激同启发的方式来讲出一个重要的真理。第二个原理，他要把整个次序呢从人本的宗教变成神本的宗教。我再把这个原则讲清楚。当保罗这样问法的时候，他呢用发问的方法来刺激人，来启发人。这个在教学里面已经被证明是最好的方法来光照引导人的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是历史上最先，也是历史上最多用问话来教育的人。在苏格拉底的教导方式里面，问话是很重要的方式。在我们的主问的问话被记载下来的，比苏格拉底多得不得了。 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教导人的时候所发过的问题超过100多个问题，有一些呢是不能回答的，有一些是马上使人醒悟的，有一些是要人回答的。耶稣基督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别，他是发问大师，他是教导中间最有智慧发问的人。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一段一连串的问号都是发人深省的问号，他的讲道很吸引人，他的讲道富于挑战性，因为他懂得在怎样适当的时间里面发问，刺激人的思想，启发人的思想。所以这里的保罗再一次用这样的方法来发问，刺激人的思想。你求告的你就必得救，大家知道了。但是保罗呢对这个事情呢他不要停止在哪里，因为他背后有个很重要的真理要启发给人，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发问的办法来启发人呢。你怎么能求告诉我呢？你说因为我信吗？你怎么能信吗？他不要停的，这个传道的很啰嗦的，所以他问你一次你答完了，他再问你再挖，挖到你根里面没有话讲了，他才把重要的道理告诉你。你怎么能求告诉呢？因为我信嘛，如果你我没有信我不能求告诉你。你怎么能信呢？因为我听到嘛。你怎么能听到呢？因为有人传道呢。那怎么会传道呢？因为有人猜神嘛，神猜神那个传道。所以这里保罗就把这五个事情把它提出来了。这个五个事情从前面看到后面是人的惯例，从后面看到前面是神学的要求。请你注意，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福音工作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它的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的真正的形态。第一种的形态就是以人为本的，第二种的形态就是以神为本的。只有两种神学，一种以神为本的神学，第二种是以人为本的神学。只有两种的教会，第一种是以神为本的教会，第二种是以人为本的教会。只有两种的宗教，第一是以神为本的宗教，第二是以人为本的宗教。以人为本的宗教是什么呢？人的位分特别大，所以神的地位就不必要，人的位分很重要，神就不能次要了。那这样的宗教，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神学，这样的信仰正在充满着20世纪快要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所以请你注意，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看到的不是神的宝座，你看到的是人的因素的话，那个教会就没有圣灵的能力存在。如果在教会里面听见的不是神的声音，所听见的是人的声音的话，那个教会呢就没有神的能力存在了。这个以人为本的神学和以神为本的神学很不一样。以人为本的教会，以神为本的教会很不一样。你传的时候以人为本的福音和以神为本的福音很不一样的。这里保罗呢第二个原理就是要把从人最真的宗教经历的那一个这个宗教的形式，从以人为本转到以神为本。所以他发出这样的问号。在这里呢他说呢，你若不信你怎么能求呢？这句话已经启发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原则，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保罗说，你若不信你怎能求呢？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原则，你的祷告不是出于你自己的私心，你自己的意念，你自己宗教情操里面的盼望。你的祷告要借着纯正信仰的原理来发出对神回应的声音，你明白吗？这样呢，你若不信你怎能求告呢？今天的很多的人他的祷告不是出于纯正的信仰，今天的许多的人他们的祷告出于自己的雄心、自己的野心、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计划，所以他祷告是恳切的不得了，热心的不得了。你就说这样爱主的人有什么不对呢？你看他祷告你真是受感动。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真正受人感动，特别看他祷告的情形，你应当到回教堂里面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比基督的祷告体态上的服服谦卑虔诚远远超过基督教。如果你还要看到更虔诚的，你就到马加去看。这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每一年有几十万的人坐飞机把一生的储蓄拿去买一张飞机票到马加圣地去，在哪里呢？围绕着几十万的人中间，从世 界各国的人中间，鬼有时候被挤到差不多身披力剑倒在那里，炎热的天气中间奔倒，他也甘愿。只要他到最后挤到那个摸到那个中间那一块深黑色的石头，他就感到他这一生的宗教已经到了最高潮的这个条件，已经叫做回教真主的职业了。那么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就死在那，死在阿拉伯，埋葬在阿拉伯。但是他的家人认为那是最光荣的事情，为什么呢？他竟然被真主验中死在圣地。你还记得几年前米娜那个地下道的事情吗？当这些人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从那边出来，几十万人在那个死巷里面，江冲里面一直一直进，中间被压死了一千里面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但这些人的家属在家里，他说感谢真主接受他在那里上天堂，比这里更靠近他们。这些人这样金钱，宗教的金钱是使人得救的原因吗？保罗在这里说，是，你求告你可以得救，但是呢，你如果不信你怎么求告？所以在这里保罗否定了那种宗教金钱的外貌。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世人看的是的，神看不是。所以他这里说，你如果没有信心你怎么祷告呢？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全本圣经中间最金钱的祷告是哪一个人？最火热的祷告是哪一次？最感动的场面是哪一个场面？你们告诉我，你们先跟隔壁的人谈谈才回答好了，免得大错。谁的祷告最恳切、最火热、最爱、最热心、最感动人？啊？谁呀、啊？好，开始回答。亚当，我看不到亚当祷告。谁的祷告最恳切？啊？谁？啊？耶稣？还有谁？彼得，假先知的祷告最热切。巴利祷告，巴利的先知祷告的时候，他们恳切祷告到捶胸，捶胸里还用石头砍自己流血，你看到吗？因为他很爱，他很热心，对他的信仰这么虔诚，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批评他的信仰吗？不是的，请你注意这个原则，你明白我的意思？其实你不能从现象看宗教。你只能从信仰的真实性，从神的道的原则来看宗教。如果你从现象来看宗教，你马上被撒旦欺骗。你犹太人那么热心却不按真实说，巴利那么恳切却不是向真神祈祷，你看见没有呢？这些人为什么恳切呢？因为他们有个错误的神学观念，我越拼命越牺牲越付代价，我的神一定不得不听我的祷告。所以他们不先想我是不是凭着真正的真理的原则来求，是不是存着纯正的信仰来求，只要凭着我的私心，我要的我恳求主一定给我的。这个宗教的现象现在又在弥漫在全世界，甚至弥漫在教会里。保罗说，你若不信你怎能求？换句话说，你要照着纯正的真理的信仰原则做你祷告的基础，否则你不能求。如果你不是圣灵感动，你不能称耶稣为主；你如果不是真正的信心，你不能求告主的名。你求告因为你信，所以在这里呢，当你说我求告所以我得救的时候，保罗说，那你信仰清楚吗？你求什么？众博士不随便为病人祷告，除非他们先好好听他讲道，然后恳切认罪悔改，真正认耶稣为主，他才按时为他病人祷告。这个次序是对的，这个次序是圣经的原则。一个人认识神，知道神养父教的权柄之下，愿意把罪倒空悔改，然后呢为他祷告，让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这是对的。今天的成功神学走的道路不是这个道路，今天的成功神学是我求主就听我，我求他赋予我，不是我降服在他的下面。所以呢，许多人为什么到耶稣的面前为生命祷告而来？为什么到耶稣的面前为万事如意祷告而来？为什么到耶稣的面前为心里面的许多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给我成功，主啊，你给我万事如意，主啊，你给我生男孩子，主啊，你给我疾病快快好，主啊，你要听我的祷告，你听我祷告，我的祷告是要你听我。所以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这个信仰是对的吗？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你无所不能，但是不要忘记，我指挥你，你就要顺服我。 那这个祷告就把神的全能放在你的全境的下面的时候，这个祷告就不是圣经的原则。你的祷告应当是主啊，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我降服在你的面前，如果你给我我顺服，你不给我我也顺服。这个祷告是克西玛尼的原则。耶稣基督说，你若可能，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主啊，如果你许可，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上帝能不能把杯拿掉？能够。耶稣说什么呢？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个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就是知道神的主权高过我的需要，神的主权高过我的意念，神的主权高过我祈祷的属灵的生活。有这样的信念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人，他的祷告是这样。所以呢，你若不信，你怎能求告主呢？这里隐藏着一个正统的信仰才能产生正统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接下去你说好啊，我信嘛，所以我祷告呢。保罗不要人为的因素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保罗马上再追问下去，你怎么能信呢？人若不听怎么会信呢？今天的许多人不要好好听到就表示热心表示信仰，那样的教会有一天一定会从根基滑下。请你注意，今天如果教会不注重讲台，在讲道的时候不注重原则，在讲上帝的道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同在，你的教会一定有一天从根基要滑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求，因为我们有纯正信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如果信，因为我们先听，信道是从信道来的。大家说，信道是从信道来的。今天的许多的教会讲到的时间短得不得了，讲的内容不是圣经那么重要的信息，他说讲的不过是那些教会的节目，讲的不过是现在社会里面迎合人性的那些宗教术语，他说讲的不是神永恒的旨意，从救赎的那些信息，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听见有关于基督的道，你不可能产生纯正的信仰基督的这个事实。纯正的基督论给基督纯正的信仰，是因为听有关于基督的话实实在在照圣灵原则而明白，那么才产生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样的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到关于得救的问题啊，现在呢不但把这原则一步一步的追溯到最根底的部分，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要从以人为中心转移到变以神为中心，这个教会这个宗教这个基督徒这样的属灵的生活才是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你能求告你就得救吗？是啊，我求告谁我得救吗？不要骄傲，你怎么能求告呢？如果没有信你怎么能求告？是啊，因为我要信吗，所以我会求告呢。保罗说，不不不不，你会信，你怎么会信？如果你没有听到怎么会信？啊，是是是，我听到吗？那一天他们去看戏我听到吗？所以我会信吗？保罗说，哎，你怎么会信，你怎么会听到？如果没有人讲到你会不会听到啊？你就重要性越来越没有了，你看到了吗？所以呢，我求告主名，你怎么会求告？如果你不信怎么会求告？哦，是我信，你怎么会信？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是啊，因为我那一天好好听，所以我会信，我会求告。保罗说，你怎么会信？如果没有人传道你怎么会听到？如果没有人传道你不听到怎么会信道？如果没有人传道你不听到不信道你怎么会求告？所以最重要的是传道人跟听到的哪一个重要啊？你自己讲的，你看到了没有？保罗一步一步把你带到谁是更重要的。我求告主名，所以我得救。我如果不求告主，主也没有办法。我如果不信，主也不能救我。因为我要信，主要救我。所以呢，我喊他办了一个公司 50-50。上帝的救恩来到，我肯信，我们合作，所以我得救了。保罗说：“你怎么会信？如果你不听到，你怎么会信？”是啊，因为我要听吗？所以还是上帝的恩典来到，我肯听的。好在我肯听他，不然他老人家很孤单。好在我肯信他，不然他没有办法。好在我肯求告他，不然他救的没有对象。所以上帝救我，如果我不要信，也没有办法。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合作，这个叫做调和，这个叫做我一半，上帝一半，我们两方组织一个两方面合作的公司，真的吗？保罗再讲下去，你怎么会信呢？因为我听嘛。你怎么会听呢？因为有人传道。那么因为有人传道，好，现在变成不是两方面公司，三方面的公司了。 上帝传道人额，三股，三个股份，对不对呢？对 ,33, 33 and 33。那另外一个万呢，看看谁更大一点，大概上帝更大一点。所以上帝 34, 传到 33, 我 33。那我的三股合起来，上帝传道从我要信，所以我得救了。最后呢，保罗把最后一样都打掉了。如果没有猛猜神，谁能传道？到最后呢，有没有传道的功劳？也没有了。你明白这里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教会，你不要以为你有功劳，你能这就是因为你求告，你能这就是因为你信，你能这就是因为你好好听到。你那一天听到的时候，怎么那一天会讲那一天道，也不是你选的，你懂？你还记得你得救的那一天，那一天有一些话打动你的心，使你流泪，使你痛哭，使你悔改，使你匍匐在主的面前。那一天那一天道是你选的吗？你是被动的。一个人得救一点没有功劳，一个人得救一点没有你的成分在救赎里面可以与上帝相比，这个叫做完全靠恩典 ，sola gratia， 都是恩典。那么你说我的信心呢？信的本身是因为信道从听道来的，你的信是对道的回应啊。这个信从那个道的本身，原来的真道从信心一个字的意思是相同的 ，pistol。你就是归回信仰，你归回真理，你对真理忠心的时候，那个忠于神的道，那个叫做信心，那不是你的功劳，还是不过你对道产生纯正的忠心顺服而已，你是被。所以呢，信这个字呢，用拉丁文说叫 fide， 用希腊文说叫 pistol， 用英文说叫 faith。 当你把这个 faith 提出来的时候，这个 faith 就是表示你对真理的忠心。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都常常听见 hi-fi 这个事情，有个人我很喜欢 hi-fi， 我问他你知道什么叫 hi-fi， 他的 hi-fi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 fi 比较 high。我问他什么叫做 fi 比较 high 呢？ fi 就 fidelity， fidelity 什么意思？ fidelity 就是 fidelity 吧。所以呢，你的 speaker 小小，我的高高的 hi-fi 比较 high， 不是的。所谓 fidelity， 那意思就是忠实的意思， faithfulness。 所以当一个好的 speaker， 好的这个扬声器，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叫做什么，是不是扬声器啊？你们叫做什么？喇叭。你们是好的喇叭，你怎么说它是好的呢？好的喇叭一定要一个很敏感的耳朵，能够做出一些很忠于原音的，很实实在在把原来的忠声播出来的，那个呢做出来的那种能够播出原音的越忠心的叫做越好的喇叭，你明白我的意思？坏的喇叭听打鼓变成打习惯，吹喇叭变成吹 saxophone，拉提琴变成了二胡，那么那种喇叭是不是好的喇叭？好的扬声器，好的 speaker 就是能够把喇叭声音成喇叭的声音，鼓的声音转成鼓的声音，男高音唱了就男高音，低音就是低音。如果你能够这样做。